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归故土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创世纪32章、33章。32章的开头说雅各仍旧行路。什么是仍旧行路呢？他照着他原来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并且他从前怎么走吗？现在也怎么走。可是32章的结尾，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一个仍旧行路的人，走着走着瘸了，此后他还能不能仍旧行路了？不能了，路还是要走，方向可能还是一样，可是他走路的方式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仍旧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筋的窝。这个那人是谁呀？其实32章一节已经说了，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抓住了头尾这几个重点，我们读这章圣经的时候就比较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有所思考和学习了。他虽然可以说只是从拉班的事件进到以扫的事件，中间的一点点时间所发生的事，好像你读一本书从这一页翻到那一页的瞬间，但是这章圣经却十分重要，因为雅各的人生这么一翻呢，就再也不一样了。让我们仔细的来观察一下。首先他说雅各仍旧行路，这个路是什么路呢？有讲究的。弟兄姐妹脑子里如果有一个迦南的地图，左边或者西边有地中海，沿着地中海就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路。这个路呢，如果用英语讲，还不是一般所说的 road 小路，而是什么呢？ highway 大道，被修高的道路。所以 highway 这个名字是从圣经来的，从西往东第一条 highway 就是沿海的路，沿海的 highway。 像以赛亚书9章1节所说的，在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以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段圣经也被马太福音引用，讲到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所走的路。所以这个沿海的路啊，像我们所讲的丝绸之路一样，是一个特定的名词，不是随随便便的形容词。除了沿海的路，还有列祖的路。列祖的路我们读创世纪读到现在啊，已经读过了不少。所谓列祖的路，尤其是指着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中间沿着山丘这样走下来，世界伯特利希伯伦这一条线，也是后来以色列国历史的中心路线。那除了沿海与列祖的路，还有一条路是约旦河以东的路。这条路啊，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王道。以后摩西带着百姓在旷野兜圈子，最后要进迦南地了，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那个大道后面有个括号，说原文做王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但是以东王不准，那条路是经过许多国家的通商之路，从非洲经过约旦河东边，一直通向近东这一带，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商路，这个叫王道。那我们就要回头想一想了，雅各离开别示巴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走的是哪一条路啊？走的是列祖的路。他回来的时候走的却是哪一条路啊？走的却是王道，在约旦河以东。拉班也就是顺着这条路在基列山追到了雅各。基列山就是今天约旦王国的西北角，已经离约旦河不远了。那既然他走的是约旦河以东的路，要回到神所吩咐他的 你主你父的本乡，他就必须要过约旦河。这样我们就晓得了，以色列人从旷野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这一个重要的历史在谁的身上首先被预表啊？那当然就是雅各了嘛。而且神的使者为什么在27、28节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哎，为什么这时候要给他改名？除了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肯定也有预表以色列人将来要和雅各一样过这条约旦河的意思嘛。那这是对于雅各行路我们应该有的头一个知识。第二个知识，虽然圣经说雅各仍旧行路，可是神却在他这个仍旧行路以先，就是上一章圣经里，把他在巴旦亚兰所有的事情借着拉班来追赶他，做了一个我对你毫无亏欠的结算与见证。你也可以说啊，当雅各从巴旦亚兰那个受苦的20年里边出来的时候，神要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因为神在他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前定义要这样预备他。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啊需要留心的地方。同样是蒙恩的罪人，为什么有的人仍旧行路往前就走得好，有的人走不好呢？区别往往在于你是不是像雅各一样，能够对于你的过去在神在人尤其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拉班吗？你有没有从拉班那里偷出来的神像呢？拉班觉得你对不起他，他能够从你的帐篷里搜出东西来吗？这是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用我们的行话来讲，许多的基督徒他只接受了神的救恩，却没有面对自己的罪。对于自己从前所作所为啊，虽然蒙了光照，却没有伏在圣灵底下仔细的查看。你亏欠了谁？你得罪了谁？去赔了吗？去认罪了吗？你若是没有这样做，那虽然是同一个使徒加类的，虽然是同一个耶稣所钉的十字架，你却没有办法像雅各这样仍旧行路。雅各这一次仍旧行路啊，因为拉班已经被挡在石堆那边，所以他走起来肯定是格外的轻省喜乐与平安。而且从这里开始，神与雅各来往就不再像从前梦里面呼叫他了，而是真真实实的被神的使者所遇见，又有神的使者来与他摔跤给他祝福。现在家乡在望，请问雅各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尽管耶和华应许雅各，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却不表示雅各什么都别做，仍旧行路就可以了。以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3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雅各面对约旦河来到他心里的第一件事，不是这迦南地的人有多少匪徒，他们败坏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来抢我的妻子和我的财物，而是那个曾经向他怀怨，也许仍然向他怀怨的弟兄以扫。那有许多解经的人说，雅各在第三节这个想法与做法，可能是第二节的时候他所遇见的耶和华的二军兵提醒了他。这个只能说是一种猜测，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只是你要回到你祖你父所住之地，而你只有一个哥哥，那个哥哥呢又曾经扬言要杀你，这事儿啊恐怕不需要神的使者来提醒你，你自然会记得的。 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才能够往前行。他处理的办法是这样，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对于这二十年之后他哥哥住在什么地方，雅各显然是知道的，又吩咐他的仆人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这个开场白非常重要啊！你差派仆人去，你怎么让仆人有一个正确的言语，正确的态度呢？首先你要把他们要见的这一位在你心里的分量表达出来。这仆人一听雅各这样讲，见到以扫要称他为我主，称自己为你的仆人，那这些仆人无论看见以扫这个有钱有权的大富户，或是个落魄的穷小子，他们都不敢造次了，一定会好好对以扫说话，不但要这样称呼他，并且要继续说，我你的仆人雅各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雅各要解他的恨嘛，告诉以扫说，我手上的东西很多，那就表示我对你一无所求，要蒙你的恩。这话里面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你不要因为从前的事情向我怀恨。这仆人一去一来啊，怎么说也得几天的功夫，在这几天里面呢，雅各把他的家小和他一切所有的大概从基列山挪到了靠近约旦河的地方。这时候差派的仆人回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不但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把你的信息传到了，而且他一听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那有一些解经的人说，不等雅各差派的人到以扫那里，以扫早就听见风声，带着400个人正预备来迎接雅各呢。这仆人呢，走了一半就遇见以扫，折回来告诉雅各。那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个为真，其实我们无从判别，但结果是一样的。雅各一听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甚惧怕，第二个是愁烦。当年他这个会打猎的啊，照我们中国人讲功夫很高的哥哥扬言要杀他，雅各也害怕过，但那个时候一个人，妈妈一声吩咐他就走了嘛，很简单。所愁烦的有食物吃，有衣服穿，平平安安的再回来。现在不一样了，巴旦亚兰已经不能去了，神赐给你的这一切丰富啊，妻子仆婢牛羊驴仆人，你能够扔下来就跑吗？更何况耶和华吩咐了你要回你父家，你怎么能跑呢？这个惧怕和愁烦并不表示雅各是一个没有信心或者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若是那样他就不会来到这里了。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你首先不要因为惧怕因为愁烦而自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利百加这些认识神的人都曾经害怕，都曾经愁烦，对不对？无论是对别人对自己啊，当我们害怕愁烦的时候，也不要打一个官腔说交给主就好了，你该做的该打算的还是要尽力去做。雅各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他第一个要保住的就是与他同在的人口，加上养活这些人口所需要的牛群羊群骆驼。他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分成两批，这样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一队还可以逃避。这就是他能想出最好的办法了，因为时间有限，问题太大，你先这样交代下去再说。然后呢，我们看见雅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祷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他是雅各，神的应许长子的名分都已经在他的身上， 并且神明明白白的与他同在了20年，可是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从来不忘记这耶和华和自己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是因为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缘故，你仍然是他们的神，而我呢，后面他就说我一点也不配。我又需要再问弟兄姐妹了，从雅各在神面前一切的言行表现看来，他到底是一个很谦卑看自己为小的人呢，还是一个很自私很奸诈处处为自己打算的人呢？他来到神的面前，除了先把耶和华与自己的关系摆正之外，他开口说话是以神对我说的话为准，而不是以我要对神所提出的要求所说的话为起点。他说，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这应该就是指着前面所说的，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他向耶和华表白，你像谁呀？仆人。我虽然是以撒的儿子，可是我知道，像我这样一个角色，不过是你的奴仆而已。但是你向我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慈爱很容易懂，但什么是诚实呢？诚实 truth 也可以翻译成真实。你向我施的慈爱我不配得，但是什么叫做你向我显得真实也是我不配得的呢？其实这就是后来大卫诗篇里面所说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创世纪里只有两个人这样祷告，说你的慈爱和诚实。上一个是谁呀？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雅各，你会对耶和华怎么说话呢？他愁烦归愁烦，惧怕归惧怕，他的心在神面前仍然是安安定定，他的脑子也仍然是清清楚楚。我们自己每一回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深深觉得我们算不得什么？神向我们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是我一点也不配得的。这个叫做仆人，而不是说我在神面前是大有能力的。你看神曾经怎么样的使用我，又做成了多少圣功，我这个人怎么样为主站住，大有信心毫不惧怕，来到耶和华面前好像正规大将军凯旋归来似的。千万不要这样。然而我们今天常常看见一些被主所用的人，并没有流露出像雅各这样的谦卑和美德。这些话都不只是对着耶和华讲的，而且是他真实的感受。你看底下他所说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这两队是他自己刚刚分的，本来你从巴旦亚兰来的时候是一队，是不是？拉班追上你的时候，你并不是两群人呐、啊。现在是因为你愁烦害怕，把它分成两队。可是这么一分，雅各有体会了，哎呦，我当初也害怕，如今也害怕，我当初只有一点愁烦，现在因为耶和华所赐给我的这一切啊，我比当初更愁烦。但是你看看，我从前只有手里的一根杖，现在呢，我所有的这一切啊，居然能够分成了两队。他先花了这段的时间来和耶和华谈心，然后他才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弟兄姐妹，为什么说不要因为你害怕而自责？你要是不害怕，你就不正常了。来到神面前，不是要把自己的怕藏起来，而是要把自己的怕坦白出来。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而且连妻子带儿女都一同杀了，我怕这件事情。虽然我怕呢，并不表示我不记得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几句耶和华对雅各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熟悉，如同耶和华对以撒、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 但是我们在创世纪前面的记载中并没有读到耶和华什么时候对雅各这样说话的。也就是说，耶和华与雅各在过去20年中间的故事啊，可能不止我们所读到的这些。有意思的是，雅各的祷告到此为止了。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你对我所施的一切恩惠我不配得，如今我害怕，但是我记得你对我所说的话。这样就好了，他不需要耶和华再对他显现或者再给他什么新的指示，他从耶和华面前回来好像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这祷告以前呢，他只知道分成两队，以扫杀这队，那队还可以逃。这祷告以后呢，他有了一个更积极的办法，好像是两队也不用分了，他要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出来要送给他哥哥以扫。你把这个想法和马太福音刚才主耶稣的话合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主耶稣是说，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献礼物那个礼物是给谁？是给神的。哎，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礼物留在坛前呢，先去同弟兄和好。而雅各这里呢，他干脆拿礼物去送给这个向他怀怨的弟兄。所以你看看，不要搞错了，我们常常认为最好的礼物要拿来献给神，但是雅各想通了，神之所以给我这么多，是要我把这些当成礼物送给那个向我怀怨的以扫。他就开始交代了，母山羊200，公山羊20，母绵羊200，公绵羊20。听到这个数字和比例，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起来我们在上一章圣经所说的，一个牧羊的人他有大批的母羊，只有少数的公羊，甚至是极少数的公羊，因为一头公羊可以跳100头的母羊，所以才会有这样数字上的悬殊啊。奶塞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塞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那这是不是雅各全部的家财？不是，这是分出来送给以扫的。6年之间，他借着经营神给他的有花有点有斑的羊，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换来的丰富，实在是难以想象。所以我说，他在拉班手下最后那几年所经历到的事情啊，就如同他父亲种地一年有100倍的收成一样。这些财产分出来之后怎么样呢？每样各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就是说你们要走在前面，并且呢，从这一群到那一群中间要有空闲的地方，这个叫做群群相隔。19节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是分成了3群啊，因为说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对他这样说。说什么呢？这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是你仆人雅各送的。那雅各在哪里呢？他自己在我们后边。33章我们看见最后这个队伍啊，是连家人都有顺序的，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颈后头，而他自己呢，不是在拉杰和约瑟的后面，而是在他家人的前面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上向他哥哥接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雅各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那他容纳不容纳我就完全看耶和华的恩典了。那圣经记得这么仔细，我们讲的这么啰嗦，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刚才说过了，倚靠神，有信心，记得神的应许，并不表示你不会害怕，不会愁烦，更不表示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第二呢，仍然回到我们的老话题，今天有太多传道人，尤其是一些有名的传道人，只要一提雅各就痛批他，好像文革的清算斗争一样，甚至说雅各是因为贪生怕死、自私自利，所以把自己摆在后头，那都是因为他读神的话的时候带着成见。雅各这个安排，虽然圣经没有明明的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吩咐他、指教他这样做，可是的确他是从神的面前回来以后所得的智慧。而且他为什么这样做，不是因为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不依靠神的应许，而是他顾念他手下所有的一切人口。什么叫做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呢？以扫带来400人，如果怀着恶意，那会不会杀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呢？不会，因为你的对头在紧后头，等你找到雅各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可以逃了。对于他的妻子儿女，他虽然把他们也分成三批，自己在见以扫的时候却不是躲在后面，而是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超过他们，一连7次俯伏在他哥哥面前。我们怎么可以按着私意去曲解雅各的动机，说他是因为害怕、因为自私才把自己摆在后头呢？这样的教导实在不妥。你把雅各这个正面的榜样变成了负面的榜样，弟兄姐妹会失掉很多从雅各身上学习的机会。雅各过河之前，在32章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礼物都过河了，那天晚上他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11个儿子，打发他们过了亚伯渡口，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那这时候呢，有神的使者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啊。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使者？24节不是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吗？那是因为这个使者最后对雅各说的话，他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又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雅各自己也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可是他刚来跟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不见得能直接认出这是神的使者。这摔跤的过程很长啊，是直到黎明啊。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雅各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这突如其来和他摔跤的不速之客不是普通人，而是神的使者呢？那如果是神的使者，难道他真的会摔跤摔不过一个老头吗？他为什么要与他摔跤呢？为什么让他瘸腿呢？到最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的反应怎么会是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呢？这里边有好多疑点，或者说有好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弟兄姐妹不妨去想一想，看你自己推演出来的答案是什么，下回再继续交通。